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何氏奇谈 Pro 节目，这期节目有点特别，因为我请来了一位挺长时间以来一直想聊的嘉宾，但是苦而不得其门而入，没想到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请这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坏蛋调频王硕。
王硕老爷，这个事儿其实、
别叫你们是都管所有人都叫老爷，
这个是陈年积习，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特别喜欢或者特别尊敬的朋友们都是各种老爷，就是比如说像自由人电玩景波，就是我跟景波那个就刚认识的时候，景波老爷，哎呦这辈儿从哪儿拎的？对，差不多是意思啊。但是就是
都是娘家的，
都是娘家人，娘家人，对，这头上都得别那个红发签，你知道吗？
嗯，你继续
啊，就是。和这个王硕老师的这个渊源其实是很特别的，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重庆大学出版社，然后在那儿翻书，翻出一本，哎，曼彻斯特与英伦摇滚，这本书我一看，我说我看过这本啊，看过原文的，出了呀，特别爱，然后我说什么这个我们能不能就是推一下做一期节目啊，然后那边编辑老师说行啊，那那个什么正好这个译者就在北京
啊、
我说那那个您把译者找来吧，他说王硕、你知道，我说坏的调频吗这、
对，正好逝者就在北京
你可别我哎呀，所以就倍儿开心，我操，然后那个
希望
跟编辑老师问了一下，
希望不要让你失望，
那、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书真的是拿着爱不释手。
谢谢谢谢。
对，就是《曼彻斯特与英伦摇滚在倾盆大雨中寻找光明》。
倾盆大雨寻找光明是他那个更接近原英文的那个那个名字。对，然后《曼彻斯特与英伦摇滚》那个人家原书上是没有的。因为你就想象你在你在北京，你一般不会在北京走进一个老北京小吃。
对对对对。
那个基本上都是给就是游客们去品尝的地方，
对，
然后你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去到广东，
对，
你不会去一个就广东人绝对不会去一个
正宗
广东味道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绝对不会去的，
肯定有问题，
对，那个都是给那个就是所谓就是 每一个地方的外地人去准备的。
是是。
然后你在曼彻斯特出一本，就在英国出一本书，人也不可能写曼彻斯特
英伦摇滚，
英伦摇滚，就是那种你骂谁呢？但是你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哎、对对
其实，就得需要用最简单最。简短然后就辨识度最高的语言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本书讲什么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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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没有那个曼彻斯特与英伦摇滚大家肯定说哎这个书是讲雨的吗还是讲什么的。
这是一个曼联球迷的回忆录。
对对 对, 对,
对那我觉得王硕老爷先聊聊就是你跟这本书渊源吧就是你怎么接触的然后又怎么着手去。
哦渊源的话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
2019年。
2019年我可能是因为去了一趟那个月下、
哦、
然后那个就是好多人就是好长时间不联系的人然后就突然就是说就是联系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呢
那
啊然后我说
你那个打招呼方式也可以、
啊、对就问我嘛说你还活着呢、
啊、
对我说啊是然后那你有时间吗帮我们干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你看看、
哦、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在摩登天空 Zero 那个号下面工作
嗯
然后所以有时候有些出版社会跟音乐有关的书会找我们来推、
嗯、
然后重庆大学出版社的这个朋友然后当时就跟我说有这么一个书然后正好我也是我没有完全看过但我在就是伦敦逛商场的时候曾经翻过这本书对然后这里边图片其实里边图片很多在过去小的时候看外国杂志的时候什么的都看过
尤其是翻开第一个就是大卫鲍伊的、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还是有好感度和熟悉度吧然后当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此之前一年是给那个叫 Penguin 是叫企鹅是吧
企鹅
对翻过另外一本叫什么人类什么成长简小史之类的、
哦、
对对对然后那本书翻了一年半才出然后当时就说咱们这边的就是出版上面政策对于外版书好像就是说那个数量有
要求
有要求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当时我接的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犹豫的
嗯
然后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朋友我觉得特别硬气他说我们是重庆大学出版社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那个限制对、
啊、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对当然我差不多用8个月的时间、
啊、
对就说是半年、
哎、
人要求是用半年但是你作为一个作者
我懂的
你哎真的啊我其实想跟你探讨这问题的 啊,
啊
我他妈发现啊但凡牛逼作者都得脱稿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但凡就是你看那些作家的电影，
嗯、
你会发现都会有一个桥段，就是编辑的催稿，
是是是
啊，有的拖5年10年都有。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
对对，
你就是但凡成功作家的传记片当中，就不可能缺了
脱稿这个环节，
对，被催稿这个环节，
对
啊，
必须得有。这其实是一种默契，您知道吗？就编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知道他一定会催脱稿，
啊、
早该催催了。然后作者、
哦、
我知道他一定会催我、嗯、早该偷偷了、嗯、就大家就这样了、哦、你知道
对因为那时候我家里头实际上出点事儿那时候我母亲正好去世了、
哦、
然后所以就是忙点家里事儿然后包括心情也不是特别的积极
是是是
然后好在曼彻斯特是一个经常有倾盆大雨的地方
对,
对然后紧接着就是疫情了掉到2020年的开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但其实很多事儿都赶在一起了
对赶在一起了当然就是也好就是因为有疫情所以呢大量时间在家待着然后就把这本书、
嗯、
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月我基本就翻完了对然后翻完之后的话你需要就是进一步核实有些东西
对
因为
对对对
因为有的东西人家原文写的吧就是太英国了就打个比方咱们
就是他语境里边
的东西对就是北京人说离个楞
哎，对，
不是你这句话，就是如果就是交给外国人，他无论如何他也听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你别跟我玩李格龙，然后你交给外国人，
对对对
绝对，我觉得他这个英国人写作也是这个特点，
啊、
就也有很多让我们根本就看不懂的那个
李格龙，
对李格龙，对。然后所以呢，在翻的时候就遇到很多让我觉得特别纠结的地方。 对、
啊、
到底我是应该按照他的这个英文词出现的意思把那个 leave alone 就这么给翻译过来
平翻、啊、
平翻让大伙看不懂，
嗯，
还是说我结合上下文然后我顺便再搜一搜，然后呢甚至问问那个外国的朋友啊，比如那个潘尼西林小乐这样的曼彻斯特朋友、
啊、
然后就是给他顺过来，对对对，当然可能还是要顺过来，但就这个就要花时间嘛，对，因为他那语言吧，其实好多那个曼彻斯特人也
语本地的缩略，
而且时代语俚语，
对，
就曼彻斯特的小孩也不明白这老哥说什么，
是是是，没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点很粗浅的朋克节目，
嗯，
就是2077和朋克时代。
哦、
啊，就是把那个朋克运动的这个
跟那个2077赛博朋克有关系吗？
对，就是取赛博朋克后半段那个朋克嘛，
哦、
然后来把这个朋克运动这块内容梳理一下。
啊、信手枪其实是不是曼彻斯特的？他应该、
嗯、
我记得好像是伦敦的。
对，
他只是因为去到就这本书里一上来就提到这点了，他去到曼彻斯特，就跟咱现在小乐队都在去巡演。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去到其实巡演路上演了那么一站，然后在一个特别的二期剧场的那么一个小剧场，就特别像是那种老的就北京剧院那种电影院最小的一厅，就那么大的一个地儿、
嗯嗯嗯、
对，当然他书里没有提供照片，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找到了那个照片、
哦、
对，然后就真的特别特别小，而且那块是故意翻错了一个东西，就是
故意翻错
了，对，故意翻错了，因为就是如果我不故意翻错的话别人肯定大部分人会认为我翻错了、
哦、
因为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小的跟电影院小电影院小厅似的那么一个，可能有20个座位、
哦、
然后那么一小厅，然后大伙实际上我当时我看了那个照片的时候大伙是都在坐着的看演出，但是呢信手枪那么激动演出，你如果写坐着人一定会认为你这个就有问题，我就要花
认为你有问题，
对，会认为我有问题，
会花更多精力去查证这个东西，
对对，然后所以呢我也没法把，因为这书里头原没有这照片，所以我也没法把这照片
放在里边，因为它不是凯文康明斯拍的，
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当时也是纠结的一个点、
哦、
所以后来我把那个坐着给写成了站着，对对对，就是这一点。
哦，我明白了，原来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小的点，还包括这样一些让人纠结的地方。
对，这些地方其实你处理的话，就是敲一空，就是敲几个字母的事儿、
嗯。
但是你得过心里这关，其实是挺
难的。我认为挺难的，尤其是那个读者对于译者的质疑啊，还有就是对这个情境的还原，
嗯、
因为我们就是这本书本身，它描述的是整个曼彻斯特的摇滚文化和摇滚氛围。
嗯。嗯，
叫35年的时光嘛，
对对，差不多吧。
因为就是这本书其实里边记载的乐队啊，还有就是摇滚文化史上著名的人物，
嗯，
是伴随着凯文康明斯的摄影，
嗯，
一路走从70年代，然后就接下来就眼看着就是那个青年老去。
对，他基本上是从差不多70年代一直拍到了 Oasis 吧 ，Oasis 的年代，
从绿洲到绿洲，
到绿洲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比较，其实我拿到的时候，我也当时挺惊讶的，就是这里边真正作者贯穿的部分是照片，
对，
然后它的里边的文字实际上是好几个人，
是，
对，因为它相当于供职于比如说 AME 啊这样的这个媒体机构，
对，因为它一开始就提到了，就是说那个经过一番拼搏，成为了 AME 的摄影记者，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它相当于是每一个阶段，它可能。长期紧密合作的有一个作者老跟他一块儿跑演出去，
跑场子
对, 对, 对，然后他就邀请了那个人，然后给写了一个就是那一段时间的那个回忆录吧。
其实对于康明斯来讲的话，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乐队和这个撰文的人，
嗯，
他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等于说是他找的这个撰稿作者是最懂这个乐队的特点，然后跟这个乐队接触最亲密的那批人。
对对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在媒体工作过的人，可能都知道，尤其是平面媒体的话，就是，因为我工作过嘛，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一个记者是一般永远是绑着1到2个摄影师，
每个口的。
对，每个口。然后呢，因为这个摄影师他首先他也得知道摄影也是创作嘛，他也得知道他拍的是谁啊。
对。
对，所以就是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绑定关系，长期以来，所以呢找那个人然后做一个回忆录。其实他让我最感人的就是说那个 托尼威尔森，他在就是托尼威尔森是 Factory 那个厂牌，就是包括周迪威神牛豆什么的，
嗯，
他们那个厂牌的主理人嘛。然后他在书的最后，我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有点就是泪流了，就是他说那个我特别想给你回信，然后呢接受你的采访，但是我现在身体状况真的不允许。嗯、然后于是他在回完这封信几天之后，这人就
去世了
。对对对对。嗯，
物是人非，
对对对，因为正好真的翻到那块的时候，我家里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更、
哦、
对
产生了共情，
是，对对对，是这样
啊。这本书里边其实就很多，就您提到这个物是人非这个概念、
嗯、
其实如果说看光看这个目录，
嗯，
目录里边提到的这些乐队啊，就比如说快乐分裂 New Order、
嗯、
就是新秩序，然后新手枪、
嗯，
嗡嗡鸡 Buzz Cole， 这个我很喜欢的乐队、
嗯、
对对，然后还有其他 Stone Rose， 这个都是在所在的时代红极一时或者如雷贯耳乐队、
嗯、
但是时间是很无情的，就这里边列出这些乐队里边都有人不断的去世。
可能最著名最早的应该就是 Joy Division 吧，这里边
对
是吧
Ian
Curtis， 对
对 Ian Curtis，
对
Joy Division 头像我用了二十多年了
啊、哦、是我们原来就是幻条频原来最开始的形态是乐队，在2005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其实有一场演出，我们在就是月下两季没事都拿出来就是调侃性的那个吹吹牛逼吧，大概就是说、
哦、
因为那场演出的时候我们是就是票卖最多的、
哦、
然后前边还有两个乐队，一个拿了月下第一季的冠军，一个拿了月下第二季的冠军，对对，
就我与冠军同台竞技。
那一场的主题就是翻唱 Joy Division，
翻唱 Joy Division，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好像印象中没有翻唱那个，没有唱那个 Love Will Tear Us Apart、嗯、啊，没有唱。但是呢，我们一直是用那个就是吉他效果器的叠加 delay 的叠加，然后再弹那段旋律、
哦、
然后因为它一直在叠加一直在叠加一直在叠加，所以整个那段旋律就变成一个墙似的，
垒得非常厚，
垒得非常厚、哦、而且最终你会听不出来那一段旋律，但是那段旋律它的确就在你脑子，
因为它本质就是那个，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但当时其实哎有点后悔，当时其实是不知道就是自己做的那些小实验想法、哦、在今天就变成了一些就是别人就是要津津乐道，当然津津乐道不是我们，是想法本身啊。
嗯嗯，
对，津津乐道想法，如果要知道的话，其实应该把那个乐队一直坚持下来。所以就是，其实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想跟今天组乐队的人说，如果你组的东西，如果你做的东西不能被大多数人承认的话，那么说明你做的很有可能是对的。尤其是当你身边那些比你大十岁的人不承认，你觉得你做的是垃圾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你现在做的东西。
对，
因为那帮老逼都是臭傻逼啊。
这个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
这个是以个我的体会以及这本书的验证。
哦、
其实这本书里头所有的最初的那批曼彻斯特乐队，他都说，或者是至少是说吧、
嗯、
去看了新手枪在曼彻斯特那场
巡演
演出、
嗯、
那场演出可能只有11-12个人看了、
嗯、
但是最终会有100多个人说他自己看过这场
演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跟那个雷蒙斯首演一样
啊、
嗯、
对
对，就雷蒙斯在 CBGB 然后就是之后问到所有美国干朋克都说，我他妈在 CBGB 看雷蒙斯太牛逼了。
对，你知道吗，当时那场我当时那时候我在
场，我在场，我就在他台底下。问题是 CBGB 绝对装不下说自己去看过演出那帮人。
对对，就是反正对，就是一个传说和乐队簇拥吧。
对
对，然后
但其实就是等于说是一场演出或者一个乐队、
嗯、
一个人一首歌、
嗯、
能够成为一个人的精神道标、
嗯、
或者说成为他的一个导向、
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对，我接着刚才往下说，就是他们那些看过的人、
嗯、
其实在那时候我觉得如今书里写啊，是说他们都不想，他们都觉得信手枪特别牛逼，
嗯，
但是又不想成为信手枪那个样子，不想去复制信手枪、
嗯。对，
但其实就是因为我也认识很多组乐队的人，我自己也组过乐队，所以我知道这个过程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的
简单、
主动啊。
是 是，
他应该是想去复制信手枪，
开始的时候
没有复制成功，然后于是形成了自己每个人个性自然产生的那个样子。
是。
对，所以你去看比如说周一迪维神，周一迪维神大部分歌是那种其实挺暗淡的，但是那个挺那就典型的后朋克，然后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反倒是一个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个作品，在他们所有作品比起来
是
对，而且这首歌我印象中好像没有放在过，是不是没有放在过专辑里呢？
他后来91年出的，
就当时出的专，
当时出
没有出的专辑，我记得好像没有。
对，就是91年出那个周杰伦是 Permanent 那个就是纪念专辑里边放的最后一首，应该是第15首，没记错的话，就是绿皮儿，就黑带绿的那个那个。
我有印象啊。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都是非常一些意外的作品，
对，
包括那一阶段的话，正好就是 BBC 的有一个广播节目叫 Six Music， 六。就对，第六台吧，
第六台，
第六台，他那时候有一个节目叫First Time with 谁谁谁谁谁，然后他其中有一次就 with 了，就是这里边那个，就是当时就是也是牛，也是后来牛的那个吉他手，然后他就讲他们当时就是那个 Joy Division 的那段时间，他们是怎么去迅速的掌握乐器的，他就是买了一本类似于英国吉他三乐通的这样一本书，
速成，
对，速成，然后学会第一个和弦就开始写歌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摇滚乐主要我觉得不是决定在你的音乐基础有多好，而决定在你的胆量有多大，
就是你先去实践，
对，包括你得遇上一个有魄力的愿意为你掏钱录音的这么一个老板，
对
啊。
我记得周杰伦最开始排练的时候都是厂房，然后就是地下室，这个就很经常了，就是还有那种就是废弃厂房，就鸟都不去那种地方啊，跟那儿一泡泡个半年一年，差不多是这样。
对对对
对，这是非常早的时候了。其实就是整个曼彻斯特的气质，您刚才也说啊，就是一个倾盆大雨，
就是就阴天吧，
阴天
啊，不开灯的房间啊，
对对对，
特别莫文蔚的一地儿
啊，是是是。但总体给人带来的印象就是潮湿的，然后带有一些压抑的气质，又有点神经质的这样一个感觉。
差不多，对，我好像还去过一次曼彻斯特，对，然后那个对比伦敦的话确实是，就是感觉
比伦敦加更字儿，
那天晴不起来，
晴不起来，
对，就是伦敦的话你去看当地的人最起码还是晴朗的，就看曼彻斯特的人你都觉得特别的不晴朗啊，
人脑袋上自带乌云，
就差不多吧，对，乌云装扮者，
嚯
啊，就是那种，
怪不得。那其实就是对于很多，尤其像周杰伦这样的，就是他就出身在这个城市里边，所以说他气质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体验。
对，加上那谁 Incurtis 就是有癫痫嘛，对，就是反正这个摇滚乐历史上那个有点名的，基本都有点病。
因为曼彻斯特他本身当时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七七朋克这个节目里边也稍微提过一嘴，王叔老师可能就是没听过
啊。
其实当时讲就是说英国是一个就是工业下行，然后那个人们很躁动，年轻人没地儿去，然后又有破坏欲，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曼彻斯特本身原来是工业城市，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人们不得不想别的辙，这个时候摇滚乐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寄托、发泄、思考和寻求出路的这样一个空间。
我觉得是，你看那个，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就是近十年来吧，北京的乐队其实好的越来越少。因为北京城市发展已经就是变化了，它没有那种废弃的工厂，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所以就没有摇滚乐的那种环境。然后反倒是你看十年前河北出现了一支乐队叫万青，对吧，然后那么这两年可能比如说蛙池，它也是从东莞出来的，东莞也是一座叫破败之后的城市吧，我觉得算是，至少原来比如说原来可能有后街的那些那个酒店第三产业文化，
对对对，
这些文化消失之后，那对于整个城市生态来讲它确实就一种没落。
就那个如果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其实摇滚乐和工业是相生相伴的，
我觉得是，就是包括你看那些早年，包括这里边也是很多的照片，你发现都是在废旧工厂去拍的。包括就是我印象中，我成长之后接触的第一波的那种所谓，就是跟北京有关的有点文艺复兴感觉的东西，实际上是依托在七九八， 也是一个废旧工厂。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我因为很少就是特别晚去七九八了。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七九八刚有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游客的时候，
是是是。
那个晚上其实有的工厂还是在冒那个蒸汽的。
其实现在也在，
现在也
还在生产，
还在生产，
对对对，
是吧？啊，
七五幺、七九八厂就是里边一些车间还在生产，
还在生产。
对，
对。然后因为我小时候住在的地儿是在。就是广安门北京首钢特钢厂的附近，对，然后所以我包括我父亲工作的单位旁边就是一条那个铁道，南二环的一条铁道，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包括我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是在叫做北京雪花电冰箱厂，我不知道现在可能都没人知道这个牌子了，对，工作，然后就是生产那个雪电冰箱，
绿色双开门，
对，
然后鞋把上面带三颗星，
对，对对对，是他生产的是那个东西，就是电冰箱的门上，它得有一厚厚的有一层，就是跟塑料泡沫似的那么一层膜，它是保温的，
对，
生产的是那个东西，
保温垫，
对。然后我那时候去我妈单位玩的时候，还自己也做过两个。对，但是做过两个，我估计应该是没有投产吧，然后好像是给中间挖空了，给我当那个救生，就是游泳救生圈用了。
哦、
所以我小时候对工厂的那种情节记忆是有的。
这是在80年代，
这不是90年代，
九十
年
代
初的时候、
啊。
然后后来到了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种奋发图强，想多读一些。在那个年纪看不懂的那些书的那种志愿、
哦、要学习，
对于是买了一本，就是每月都会买一本杂志，就三联那边出的叫读书杂志、
哦、读书、哦、
对，然后读书杂志那时候经常会去说那时候正好是东北工业改革等等这些是时间段嘛，
对，
包括那时候有王兵拍的叫什么
铁西区
啊，对，这些电影出现，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工厂的破败
是
和这个一个叫做依托集体的这样一群人到底该何去何从、
嗯、
对，包括那个现在就是比较有名的东北作家叫什么班宇，
对
班宇的小说里写的其实也是这些东西。
班宇去年来跟我录的节目就、
啊、
他
就
坐在您这位置啊，因为我跟班宇认识十几年了，对，
哦，是吗？
对对对、
嗯、他写的非常好，
我特别爱他的东西。
然后都会有这个问题。其实，所以这就是我老觉得摇滚乐在快乐的时候你是创作不出来的，然后摇滚乐只有在没落的时候，
就本质它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艺术。
我觉得是对对，而且它大部分时候好，我在我看来，好的摇滚乐它是通过个人痛苦带动了集体的痛苦，
是把情绪放大的那种。
对对，就是对。别人看你一个人痛苦他也跟着难受，其实就特别像是那个半夜2点钟酒馆喝白酒那个氛围，就是我现在去观察，就经常会看到那个酒馆里头会有那种就50多岁的人，然后再跟另外一个50多岁的人，然后就是痛诉青春，对，然后其实这种痛诉的话，如果把他们收集成文本变成歌词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对，
就是如果说收集成歌词的话，本质来讲第一反应就是如此等待30年直到大厦崩塌，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吧。当然这可能写的比较文啊，但那些老歌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
对、就是、
但他其实是在描述这个大厦崩塌的过程，
对对，差不多是的、
嗯、
对。
而且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奇特又很诡异的情况，就是说的人不在乎你是否听，听的人也不在乎你是否说，
对，没错没错没错，
大家都在想各自的事儿，但是场面极其的和谐，
对对对，特别特别棒，
就没有什么是209解决不了的，如果没有再来200，
对对。所以说回到这本书，就你能看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曼彻斯特的音乐真的是跟伦敦的可能我觉得不太一样吧，但是确实伦敦的新手枪用两个单词就把曼彻斯特人要讲的事儿全归纳了，就叫 no future
no future，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就是朋克节目里边其实特别集中的提过这个 no future 的事儿，因为在那个2077这个游戏里边、no future 是一个特别重的象征，就是你走到这个城市哪儿，你看这个城市光怪陆离，然后就科技巨发达，赛博朋克嘛、高科技低生活嘛，但是你无论走到哪儿、你都会在显眼或者不显眼的地方看到 no future
啊、
或者是涂鸦，或者是霓虹灯牌，或者是刀刻的，甚至还会有就是说说棺材啊什么什么写着 no future，
嗯，
就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重的意象。
对，其实从这个往发散的去想，就是在我差不多上初中的时候，九十年代末两千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跟那个听 HOT 的人是格格不入的。
嚯、
哦，
哎呀，
因为我们听的音乐里面唱的是 No Future。
您说这个我不困了。
然后 HOT 的那帮人唱的是 Via the Future。
Via the Future。
对
对，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本质上的。并不是说偶像不偶像的，而是一些对于世界观的那个
认识
吧。对，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我虽然没玩游戏啊，但我好像看了一些画面，对，
嗯、
然后也有那些破败的东西在里边。
对，
我们好像就是这些人对这种破败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就像你知道豆瓣有一系列小组、
哦、
就是那个某某某地废旧工厂，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还都不告诉你在哪儿，
是就是有那种豆瓣那小组是喜欢探秘，然后去一些就是废墟，
对对对，
其实是人工的遗迹，
对
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可能就是说老话啊，老话就是说、
嗯、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
对，
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塌了的遗迹里边去寻找过去的辉煌，
对对，
所以说曼彻斯特其实就是包括说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容纳的乐队历史，这些乐队如何诞生发展，然后如果说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验的话，我觉得就是您在翻这本书的时候产生共情的地方少不了，
肯定是，包括其实。打个比方，如果十年前翻这本书的话，我觉得翻出来的结果肯定跟现在这个不是不一样的，
大相径庭。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话，因为知道整个乐队的发展经历以及当中那些创作的过程，
嗯、
以及随之伴随的痛苦或者一些快乐吧，
嗯，
所以在翻这本书的时候会更有感觉。因为我其实相信，甭管是英国的还是北京的，
嗯、
你都是人。人的很多东西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哪个时代大体上是差不太多的，所以翻的时候要有那种人味儿啊，就是人的那种共
情，首先从人本出发，
对对对，那个出发，对，当然我觉得可能里边还会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还反正做什么事儿，其实你知道，我原来小的时候是一个那种特别就是他妈的，就我说的就是对的，就你还得听我的，因为这事儿他妈的就是那种，我现在想想挺王八蛋的，
就是我说这事儿是对的，你必须得听我，因为这事儿他妈就是对的，
对对对，然后
完美的自证是吧？
是对的，因为我说这是对的，然后就是
相当牛逼的逻辑闭环了，
然后那个现在的话就是我会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一本书的话，它。最外边写的名字可能就是这本书你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那个英国的那个作者和那个译者、
嗯、
啊，就是我、
嗯、
然后但是实际上这里边为之努力的环节有很多、
嗯、
然后每一个环节呢我今天啊我特别明白，就是你尽量不要去干涉，你尽量就让它自然而然发生、
嗯、
然后最终呢它是一个协作的结果，你做过多的干涉的话，一是让别人会很讨厌你，
嗯
对
嗯，
二是有东西你不专业，
嗯、
我举一个例子，这
就是这本书里
出版社不让说的这是、
啊，
对，然后
这我得问问编辑老师、
啊，这个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设计师是谁啊？这本书的设计师、
啊，
这本书耽误了差不多得有九个月的时间，这九个月的时间就在调整这个纸上，就是这个纸以及用色。
哦、
oh. ，对，全在调整这个上面，啊，我2020年的二月份应该就交稿了。
哦、oh. ，
对，然后全都在这上调整啊，
就追求这个，
追求就是说它跟原版的那种传递出来的感觉要一样。对，然后当然了，我自己心里头会已经骂过那个设计师无数次了，就是对，因为这个我们说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只要这个书不出，我就拿不着这个翻译的费用。
哦，这是核心问题。
因为我觉得举其他例子没有这个有说服力，就是我举任何我心理上的问题都没有这个就是账户上的问题有说服力。
王少老爷，您知道吗？您已经创造了集合电台一个历史
啊，
就是在电台节目里边骂设计师，
哦，是吗？
对，那当然了。
没有人骂设计师吗？
对，因为我司 CEO 是设计师嘛。
你司 CEO 谁啊？
赵夏
啊。哦哦，
对，
没有不认识啊，
没办法，太好了。
我真不我知道这人，但我真不认识他，好像。对，
太好了，我就喜欢您这么聊天啊，多来点。
然后对，已经骂过他无数次了，但我没有当面骂他啊。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他的工作，我
而且他在这个就是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去追求这个东西，
是专业，
是
对。其实有很多时候，比如我们拍节目，我多说一点啊，比如我们拍那个就是《草莓星球来的人》那个节目，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就是比如服装师给这个乐队选好了服装，这个乐队说我不喜欢，就这个其实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会特别同意这个乐队，说一定要以这个乐队的
为主，
但是这事儿恰恰现在我不这么觉得，这事儿谁专业是服装。做服装的人，
做服装设计
对人更专业，因为你一直考虑到你自己穿上照镜子那一刹那，
他要考虑很多东西，
他要考虑拍摄，
对，
甚至他就是这拍摄，你们两个穿着衣服配色站一块儿，白平衡能不能调？对，这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尽量还是挺专业的，所以我经过了漫长的9个月的等待啊，然后这本书终于出了。
平静的等待啊，
你对，基本上平静的等待，对，
但其实就是。这本书我觉得就拿到手之后，就这本书本身来说，它给我的体验是我觉得对得起这
就对得起九个月
等待。就首先我从来没见过就是在扉页里边夹一张就是类似于布的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扉页，而且这个是一个纯色，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可能就是想传递就是曼彻斯，因为它是一个深绿色，
明白明白，
调过那种深绿色，就是他想传递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这样一个阴郁的情绪啊，然后包括里就是内文和照片所用的这个纸张，这个手感前所未有。
哦，
对，因为很厚重，
因为你们
非常的厚重，
可能比在一个设计老板下面就是工作，可能比我要更懂设计。对，你们都说这个设计好的话，我觉得这9月确实是不辜负。
我就是平息一下您怒火，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对，我就讲一些就是在出版过程当中
个人体验。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写的名字最放最大那个字是我跟这个照片的那个拍摄者吧。
对，
但是真正为这书努力的有很多人，就是参与这个环节的。我可能有的时候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我既然来做节目为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多
了解
了解，就比如买了这本书的时候多翻翻，体验一下那个手感，
对，
然后这样也是对设计师设计成果的一种尊重。
其实很多人都会在这样一个环节里边，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传递有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包括说，其实这本书如果从头翻到尾，其实它文本量并不是特别大，
文本量就其实也不小，其实也
还行。
我
因为就是
我当时看的时候吧，看原版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就是我说这个文本量不大，是按照比例来说的，
比例是
对总体比例来说，因为它里边差不多70%-80%是图片记录，然后基本上每个乐队前面有一个很，但是这长文确实挺长的，就是有一个很长长文描述，就是叙述乐队人物，然后相关的这些东西。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其实就这本书来说，它传递的就是内容是很有性格的，每个乐队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对，
按照就是那个作者凯恩·卡明斯自己来讲，他从73年开始拍，一直拍了35年，这35年来看，就是他的性格，他对于音乐的认知，他的为人处事等等等等，似乎也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为他刚开始他自己自述嘛，他说他刚拿起相机的时候才19岁，拍了3个月，然后就混到 NME， 然后就这样。
对，如果那个就是听众们，如果有人想那个就是比如说因为喜欢现场音乐啊，无论是嘻哈的还是电子的还是摇滚的，对，然后你要想进入这行业，我觉得最好是拿起相机而不是拿起笔
拿起相机记录现场。
对对，因为那个你拍照片甭管拍的什么样都是风格，人都会感谢，然后你写字的话，你稍微写的有一句不对付的话， 然后那个别人就会来找你说你这写的不准确，而你不能去传达你自己的观点。
我怎么听着肺腑之言呢？这本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是那个文字和图片来配合，你从文字里边能够读出这样一个厚重感，但是图片是更能够说明当时的环境场景状态。
对，
就王朔老爷，你在翻译的时候，你对于就是康明斯拍的哪个阶段的照片，或者是哪个乐队照片的体验，或者说是最喜欢的？
阶段肯定有两个吧，一个是 Joy Division 那个阶段
，Joy Division 这毋庸置疑。我看那个
对，因为原因其实还跟 Joy Division 的乐队其实没什么关系、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那时候是他刚拿起相机的那十年，
对，
所以那时候
头十年，
对他没有什么技术，就是凭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的东西会让我觉得比技术更值得玩味吧。对，
就是能从里边看出很生猛的那样。
对对，很生猛，就是他个性的层面的东西。
因为在周杰伦室里边有很多就是舞台，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场景的抓拍，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
对，很能体现性格的。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时期是他拍的那谁 ，Happy Mondays。
Happy Mondays。
对，因为可能我自己在曼彻斯特所有的乐队里头，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偏爱这个乐队。
嗯，
因为这个乐队，我喜欢那种毫无技术可言的乐队。
毫无技术可言。
对对，那个 Happy Mondays 相对来说就是其他乐队来讲的话，算是毫无技术可言。
那么一看，就是信手枪还有技术。
信手枪后来都研究编曲了。
就是。
然后。那个他们也指出了为数不多的一些专辑，而且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乐队当中，有一个人的角色是让你不知道这人是干嘛的。就我举个例子啊，举个可能看过月下的人都能听懂的例子，就是大波浪这个乐队。
大波浪
里边人叫行星，他就只会在那喊。然后他的贝斯不会弹，你看他有一场好像是挎着贝斯，他从来没动那贝斯、嗯、对，然后他所有那个键盘拧扭那个、
啊、
那也都是就是拧扭，
就纯扭、
啊、对，他不会弹。对，然后但是就感觉这个人在这个乐队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实质的就是演奏层面作用、
嗯、
但是后来李健就跟我说，感觉没了他就是不行，就没了这个没有用的人就是不行。
就你看上去他在技术上
他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就是这个感觉没有，他就是他就觉得哪儿都不对，不得劲。
那
然后 Happy Mondays 就有这么一个人。
那您描述的这个其实就不就相当于就是信手枪里边那个 Sid Vicious。
我觉得是吧。对
对，
他
是个贝斯手，他根本就不会弹贝斯。
对对对对对，是吧。然后但是他唱了买位吧，买位是他唱的吧。 对，买位唱的好
啊。
然后那个就是 Happy Mondays 里边就有这么一人，他在台上就是这样，就是飞翔啊。
他负就别人负责弹，他负责飞。啊、
对，他负责飞。对，然后就这么一个作用。然后他是反正这个书里写的，当时翻译的时候，那个作者就说这是他当时在上就这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上了当时所有的杂志的封面，所有时尚杂志的封面那一年。
哦、
对，对，就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摇滚乐真的可能是一个就是特别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事儿，他跟你
就得所有的因素都匹配上才行。
对，他跟你去练习多少其实什么没什么关系。对，然后他是一个特别认命的事儿，而不是说那个以小时一万小时计算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你可能弹琴弹了几千小时几万小时，但是就这个事儿它不是你的，他就不是。
对，你可以跟李荣浩工作，但是你
那倒是
没法成为一个就是摇滚明星。
对 ，Rockstar 这东西看命是吗？
肯定是看命
啊。
对，我觉得就是看命。对，你打个比方，你说新裤子那个乐队技术好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对，但是就是人家他有他独特的，然后正好是大伙都觉得有共情的，
需要他的
那个东西。
是，
你说比如说就第二季有一个叫左右啊、
嗯、
那个乐队可能是技术最好的一个乐队、
嗯、
但是他能往前走多少吗？也其实也不一定。对，他不是技术决定论，当然可能电工什么的这是技术决定论、
对
对
是
啊，他不是那种艺术层面，这就可能就是艺术有魅力，也是艺术王八蛋的一个地方。
对，是的，没错，就是可能就是艺术里边的一些 说不太清楚的东西，然后那个会让我们为之着迷，甚至包括您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完全跟技术一点都不搭嘎的东西，最终它能成为就是乐队的灵魂。
对
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事儿就太迷了，就包括说那个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原来看过一次原版，
嗯，
是在别人家里，然后我在看过一次原版，然后这回讲良心话，就是原版我没认真看字儿，我就看图来着。
嗯，
对，这回我认真读，
谁不是呢？
这但是这回就是我是认真读过了，读过之后其实我感觉他很多时候比如说他写 Buzzcocks， 然后就是后边包括说是写其他写绿洲，都写绿洲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这部分，从他照片里边感觉他已经有点疲劳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就是他的激情还有就是那些就很热爱的那种劲儿，其实在这本书前半部分，
嗯，
对，然后他把照片就是贴到后边，就是尤其贴到绿洲这个部分的时候、
嗯、
虽然说这些照片本身技术上仍然很牛逼，
嗯，
或者说抓的场景很合适，但是就给人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我个人感觉啊不一定对，
嗯，
我体验是什么呢，就这种时候他是凭经验的拍照。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嗯，我也是这么感觉，
就是拍照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这个相机就已经长在他手上了，
嗯，
他想什么时候拍就什么时候拍，这个时候是一种近似于经验而非是那种动物捕猎的本能。
而且你想，他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混了20年了，
对，
然后所以他在行业当中很有名了，
很有威望。
不是他主动去拍，而是别人请他去拍，
找他去拍。
对，这基本上就会当做一个
行活，
差不多吧。对，差不多一个行活去干了。所以那时候拍的肯定，所以我说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就是最早那十年的
前十年
的那些东西。对，
嗯，你这里边就是。当然了，就是粉这本书里乐队的人肯定会就是各有各的喜欢啊，
嗯，
不过就是从个人的主观体验上来讲，就他的水平是一如既往，就是这个摄影的水平是一如既往、
哦、是对
对
对，
就你不会看出来就是说哪儿特别高然后哪儿特别凑合，这种是没有的。
而你刚刚说Buzzcock 的话，就是这里书里也写了，就是他那个创造了一个只有两个音的一段 solo、然后我平时会经常会看的一个就是教吉他的那么一个视频，
嗯，
那个视频叫 Anyone Can Play Guitar 就叫、
哦、
对，然后他是一个英国人，他、
嗯、
他和其他那些就是网上那些流量的那些弹琴的对，他
弹琴网红，
对、
嗯、
算是流量比较少的，但是我是特别喜欢，因为他选歌的品味都比较接近我喜欢的一些东西。
你举一些例子，比如
还有那谁，那个 Suzanne Banshees，
哦，
对对对，然后
哦，现在这个时代能选 Suzanne Banshees 不太容易，
对对，
嗯、
然后就差不多吧，就是等等很多，包括还有包豪斯啊什么的，我从来没见过其他的那什么叫我包豪斯，
是吗？不是那个，我觉得就是到2021年了，这年代还有听 4AD 的人，就已经属于珍稀动物，别说再往前撸后棚了。
对， 对， 对，现在我其实出门都不跟人聊那个外国乐队，因为发现那个
断代了，
对，断代了，就是感觉一是别人也不愿意听。
对，
是那个别人没听说过，然后你聊的话就特像一、
啊、你还一老逼头，我挺烦的。
对对对，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吧。
是，
然后所以就是听点那些万青啊什么的，然后那个
也挺好
啊，对
啊，
对，
就意思到了，就是这个啊，
就差不多吧。对，嗯，听多听河北摇滚，
多。但那个确实啊，就是。可能我觉得我跟那个王叔老爷之间有更多交集在，因为就是我开始听摇滚乐的时候，差不多也是，90年代中后期，这样的，
嗯，差不多，
对
对
对，就是那个，说几个名字，那个通俗歌曲，
啊，我以为你会说零点乐队，
哎呦，别，这劲儿太大了啊，劲儿太大了啊，通俗歌曲，然后就是那个差不多相当于严峻。
对，
梁波、张厚洲、邱大力、
啊，
就是怎么说，看这些乐评人的文章，然后按他们的这样一些指点去找这个乐队。当时其实不像现在这样，
嗯、
现在是一个就是资讯和信息过剩的时代。
嗯，
就是你爱听不爱听什么，这些东西都一股脑塞到你面前来。
嗯、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你得自己去找。
嗯、
对
对对，这些人我也是，就是小的时候，比如。可能通俗歌曲，比如说李洪杰什么的，
对
对
对对，
彭洪武，
彭洪武，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就是有文艺爱好的人，或者是一个有音乐爱好的人，我觉得就是把这份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头，然后默默喜欢就行了。你千万不要想着有朝一日要认识这个作者，或要认识那个唱歌的那个或弹吉的。
没事，你已经坐在我面前。
不，我就说跟那个就是
你说乐队这些
听节目的朋友说，
啊、
对，因为你一定会失望的。
就我们。这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文字本身传译的这样一个奇异性，
嗯，
就是你会按照自己的主观倾向去理解这个文字。哎呦，说我心里觉得我操太牛逼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无意识的把这个创作者美化了，
对。
但是你见了之后，你发现我操他也是人，
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这种，什么玩意儿还行？
对对就是他身上任何一点跟你想象不符的东西，你都会同时
会放
大，
然
后呢，同时认为这什么玩意儿啊，
产生了一种背叛的感觉、啊。
对对对，我的青春被欺骗了，这种感觉。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因为那个也差不多快一小时了，我觉得就是说那个适度的给我们这个话题收收尾。
好，
您觉得就是那个这本书，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您青春寄托。
嗯，算是吧，就
是算
是这应该是我翻译的最后一本书，
以后再也不翻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再也不等九个月了。
跟那九个月没关系，就是就是像我刚才挺说的，我对文字这个东西有一种特别悲观的看法。
嗯，
对，包括我写的那个如何假装懂音乐，也如果能活过七十岁，如果能就是活过七十岁的话，可能还会再出一本。然后如果七十岁之前的话，那个应该是最后一本，
再也不写了，
再也不写了。对，就是现在偶尔发个微博，我就嫌字儿多，对，就录视频了。对，就是我觉得，我确实觉得，就是曾经是一个文字的深度的爱好者，然后我觉得这个时代对文字的话，好像有点容纳不下。你懂我的意思，
我明白。
对，
我
也不能说的更直接了、啊、
是。
然后所以
电到为止，
那就这样吧、
啊、
对，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啊。
嗯，这是其一。但是从您和我这个，因为我是81年的，就是从您和我这年纪，就是我们少年青年时代，就是说接触摇滚乐，我到现在也认为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嗯，对，然后把它当做内心的一个寄托，
深
藏于内心，不要跟别人说。对，我把我自己所有书全撕了，你知道吗？就是对，就是、
关于摇滚的，
不，关于所有
的书，
对，对，
就是你这边收藏的
所有，我收藏所有书全都撕了啊，就是觉得就这样吧，对，就
贴着怕他了，
嗯。我其实我也说不好这种感觉，就是当我把这些东西收藏那些东西，其实都特好的东西，都是、都是特好的东西。
懂？
对对对，我估计那些东西加一块儿，今儿搁闲鱼上，我估计能卖100万的。对，然后但是就是其实我在每一篇撕的时候，并没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我反而看见书架上就是那些书消失的时候，一本本消失的时候。我觉得挺轻松的，对，
有一种释然。
对对，所以就是对，就是我估计这个也应该是我为这本书做的 one and only 这么一个那个节目吧。对，就是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对对，就将来不想就是自己再跟任何的书有任何的文字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说那个您也没在会展调频里边想做完。
想做什么？
就是这个和这个书有
可能，就是结尾有一期节目结尾就提了一句
、
啊、就有这本书出
了。因为我偶尔会，我不是特别忠实的幻想条目听众、
啊、
但是我有时候会听、
啊、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崇大老师跟我介绍的时候我还倍儿惊讶，因为从来没听您在那个节目里边提到过这个书。
对，反正现在过去我其实现在话都就不太愿意说，就是买了把吉他，然后自己在家没事弹弹吉他，听听那些就是音符里边的寄托啊，然后不愿意说话，对，大概就是这样。对，
不过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想法，或许就是说，等您到七十的话， 您的表达或者说是传递的情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状
态。因为我现在那中央公积金取不出来了，然后那个我问他们说怎么才能取，他说你必须退休了才能取，然后听说那个退休又往后延了五年，马上就要改65退休了，
感觉极其绝望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说我现在就开始那个养生，每天锻炼，所以就争取能活到退休一天把中央公积金取出来，这是我人生当中现阶段最大的愿望。
我觉得这个您应该问题不大。
别，那个这事儿不能那个
不能乱讲，是吧？
不能乱讲，对，还是要每天积极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啊，消极的面对未来啊，
积极面对人生，消极面对未来啊
，no future
啊，有所准备。我真没想到这个曼彻斯特节目最后都落住房公积金上了，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扣子，这是。但无论如何，就是还是特别感谢王叔老师百忙之中跑过来，老爷，王叔老爷百忙之中跑过来，就是说那个跟我录这一节，包括说能跟您面对面聊天，我操，很多之前就是在幻想天云里边好像就距离特别远的声音，现在就在我面前，
没有给你那种什么玩意儿的感觉，
没有，这不会当面说的，您放心。行，
这么聊天。
行，那就是关于曼彻斯特英伦摇滚以及王硕老师的住房公积金啊，这期节目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就把它落在这儿吧。但这本书本身来说的话，我认为无论是从作者还是从译者以及这些图片所传递的价值来讲的话，都是值得一看的啊。我不敢说就是那个它能够占据多少位置，但是对于就是喜欢摇滚乐、喜欢书、喜欢那些历史场景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看。
哎，你们这节目能放歌吗？能放是吧？
能啊，
能。对，其实最后我不知道你刚才电乐有没有电啊，我反正没听见，至少在这个耳机里。
对，
然后
啊，
对，然后那个要那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放那个Joy Division 最有名的那首歌吧。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刚才你不说到怎么收尾吗？我觉得其实那个歌名。我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刚听那个歌的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么多那个
生离死别，
恋爱经历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体会，只是觉得这是一首就是后朋里边的流行歌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其实那个我现在就把家里碟啊什么的那个书都扔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我就特别或者对这句话 Love WillTear us apart 这句话理解的更
透彻一些。
对对，可能这么应该是这样吧。对，然后觉得如果你不去爱的话，你就不会伤心，所以那个就是人能冷酷就尽量冷酷一点啊，那个多听谢天笑，做冷血动物。
呵，爱会将我们分开，没有理想人不伤心。
对，
行，那最终我们就以这首就是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为结尾，感谢王硕老爷啊，
您客气，
哎，也感谢所有听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